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55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观神韵体验神性和光明，观众想读大法书，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时事评论，信仰真善忍无罪，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观神韵体验神性和光明，观众想读大法书。目前美国神韵艺术团七个团正在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向观众展现中华5000年神传文化的精华。绝美的艺术形式，古老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不仅抚慰了观众们经历2年中共病毒困扰的心灵，也重新燃起了人们对神性的渴望，感受到神韵带来了希望与光明。同时，众多观众体验到神韵演员的与众不同，从他们的表演中感受到强大的正的能量。当他们得知演员们都修炼法轮大法，这让他们对大法感到好奇。不少观众在中场休息和散场时，在神韵礼品的柜台购买了大法书籍。不少观众表示，他们想要了解是什么样的信仰让神韵演员们可以在舞台上相互配合得如此完美，让他们将天国世界逼真地展现在舞台上。人们也好奇，想了解演出中演员们手里捧着的那本能改变人生的金黄色的书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2022年3月10日至20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纽约林肯中心大卫寇克剧院上演了10场演出。很多观众表示，走出剧场时感觉自己的神性被唤醒。不少观众离开剧场前走到神韵礼品柜台购买了法轮大法书籍和法轮章。据神韵礼品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他们特别为观众提供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2本书。因为往年每次演出后都有观众询问什么是法轮大法，神韵礼品工作人员说，这些买书的观众中有的表示他们在神韵艺术家们的身上看到了柔和的光芒，真实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修炼团体，出于好奇要买书深入研究。有的说，神韵展示的是神的荣光，唤醒了我的神性，想要更多地了解什么是法轮大法。有的人自信地表示，神韵纪念品今后将会是无价之宝，于是今年第一次看到转法轮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还有的观众知道法轮章后面刻的9个字的含义是真善人好和法轮大法好，非常认同这一普世价值和以这一价值为指导原则的功法，心生欢喜后购买。一位买书的年轻观众肯定地说，这本书能改变我的人生观。
美国珠宝商夫妇观神韵想读转法轮。罗杰斯珠宝公司老板巴特·马可斯和苏珊·马可斯夫妇观看了2022年3月20日神韵新纪元艺术团在美国内华达州雷诺先锋艺术中心的第4场演出。他们被神韵艺术家的精湛艺术造诣所折服，盛赞神韵演出震撼神奇，并带给他们精神的洗礼。马可斯先生表示，演出令人震撼，真是太精湛了，也非常有教育意义。马可斯太太称赞神韵演出神奇美好，她说，不仅感受到他们的能量，我还感到强烈的全身心的震撼。她特别喜欢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展现的是在末节的乱世，意象纷呈， 神佛下是救赎善良的人。马克思太太高兴地说，我买了那本书《转法轮》，因为我感到我正在进行一次精神之旅。他还说，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神韵，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本书。他感到看这本书能受到启发，他也想让更多人受到启发。马克思先生很赞同，说，有意思的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打坐冥想，并想要与宇宙保持一致，这就好像是命运所赐。从神韵歌词中，他感悟到，物质的东西不会带走，不会和你一起去下一世。看神韵让他感觉与比自己更强大的生命有所联系。马可斯太太希望能够向神韵的艺术总监以及艺术家表达谢意。我想告诉他们，我非常感谢他们，我喜欢他们的编舞，他们的信息。如果神韵可以在中国上演，那会是多么令人惊叹呢？
加拿大金融界专业人士说，我们全家都会开始学法轮大法。菲利普·索菲亚诺斯是一名金融界专业人士。2022年3月22日晚，他和家人观看了神韵环球艺术团在加拿大汉密尔顿的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的演出。他说，神韵的演出太辉煌了。菲利普表示，演出中有许多小故事的舞剧都令人感动。其中一个故事是关于法轮大法的，看完以后，我准备去读这本《转法轮》。演出结束后，菲利普到大厅的神韵礼品柜台购买了一本《转法轮》。他说，我感到这本书在呼唤我。当我看到这本书的书名，还有听到法轮大法的时候，让我想起了曾经读过的文章，所以我想要更深入地去了解。菲利普继续说道，经历了一场人生变故以后，这六年来，我一直在寻找，我探索了世界上很多不同的精神信仰。菲利普的弟弟尼科·索菲亚诺斯说，我们很荣幸能够来汉密尔顿福斯特安大略音乐厅观看神韵。我们俩都认为应该带父母来看神韵。看过演出以后，我们也为做了这件事情而感到开心。主持人跟我们分享神韵这个名字的含义是神舞动之美。神韵所展现的内在美让我很受触动。无神论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真正地摧毁了人性、艺术和灵魂。中共摧毁了中国的艺术和灵魂。现在他正在用同样的方式摧毁西方的文化。尼科最后说，神韵传递给我们希望，不论何时，只要我们铭记和遵守善良和仁爱的价值，我们就能提高思想境界，从而渡过难关。
接下来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经历两年疫情后，2022年爱尔兰派翠克节大游行于3月17日在高威古城隆重登场。当天大约3万多人参加了游行，这也是有史以来该市规模最大的国庆节奇观。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受邀参加盛会，为观众带来法轮功功法演示、法轮功小弟子方阵和堂鼓队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掌声此起彼伏。经过主席台时，主持人特别介绍说，法轮大法是中国传统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准则，自1992年传出，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亿多人修炼法轮大法。好，高威市长科特莱康诺利非常支持法轮功反迫害。游行结束后，他和法轮功学员会面，并表示，对中共的暴行保持沉默就是犯罪。
美国新泽西州小城南安博伊3月20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游行，由纽约法轮功学员组成的练功队、腰鼓队和莲花队也前来参加这个庆祝爱尔兰传统节日的游行，把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当地的民众。
罗马尼亚法轮功学员3月11日到13日来到特尔古木列什市举办弘法活动，为当地居民介绍法轮大法，向世人讲述自己如何在修炼中获益，并为大家提供有关真相资料。 一位刚从生物能源研究会出来的女士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大法，中共如何残酷迫害法轮大法修炼人后说，我正在寻找这样的信息，对这个领域很感兴趣。她感到能接触到大法绝非偶然，或许这正是她所需要的。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巴东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3月20日下午在芒古海滩举办集体练功活动，并在海滩上向民众传播真相，征集反迫害签名。游客拿了学员派发的法轮功真相资料，表示支持立即停止对中国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游客在征签表上签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3月27日，巴厘岛法轮功腰鼓队队员聚集在登巴萨集体练法轮功功法，接着演奏法轮大法好等歌曲。
新加坡法轮佛学会3月12日到3月20日举办了新一期的九天功法学习班，新学员们观看了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讲法录像，并学练了五套功法。
来自台湾台中地区及彰化、云林、南投县市的法轮功学员3月20日齐聚一堂，在台中大甲区智用高中举办台湾中区一日学法交流活动。通过大量学法，学员感受到大法的美好与纯净，在各自交流比学比修的体悟，共勉促精进。
美西天国乐团3月27日在南旧金山市召开了第二届修炼心得交流会，12位新老团员发言，他们有的是从建团之初一直坚持走到今天的老团员，有的是从大陆出来后参加乐团7年的中老年团员，也有新加入乐团一两年的新团员。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我讲真相时听到的民众的心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雨明。我经常面对面讲真相，这是我在2021年讲真相时听到的民众的心声，以下仅选几例。有一天从大街上路过，看到很多人在一起议论疫情，一个男士高声地说，我们这没事儿，咱们这儿修大法的人多多呀，不用怕，没事。一天，老年大法弟子在大道上发真相台立，看见路边站着一个老太太，走上去笑着说，大姐您好，免费送您一本明慧台历，非常精美。还没说完，这个老太太就迫不及待地一下子抱住大法弟子，亲切地说，我终于把你等来了，太谢谢你了。前些天我看到别人手里拿着台历，说是法轮功学员送的，我跟他要他不给，他告诉我说，你要想要你就在大道边站着等，一定会有人送给你的。我听了他的话就在这里等，我已经在这里等了3天了，终于等到了，太好了。他高兴地做了3退。我和同修结伴发真相台历，遇到一位50多岁的男士，我微笑着走上前去说，这位先生您好，送您一本明慧台历，回家好好看看，里面有好多神奇故事。他忙接过来说，好，怎么年年都是一样的，你不好换一种吗？我笑着说，有啊。他接过来高兴地说，对，就要这个，并举着拳头高喊，法轮大法好。周围的人看到后就都过来要。我问他，退党团队保平安退过没？他笑着说，退了，早就退了。我来到一个修车部，一个大哥正在忙，我上前和他打招呼，送他台历。他高兴地问，您还有光碟吗？我忙说有，可我今天没带，您要看什么内容的？他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我都爱看，我早就三退了。我说，您三退了，你再看看你这里的工友都退了吗？他说，是啊。他就大声地喊钻到大货车底下修车的两个小伙子说，你俩快出来，法轮功学员来给送台历来了。你俩三退没有？赶快退。两位小伙子从车底爬出来，我上前给他们讲了真相， 退了团队。他们接过台历，非常高兴地对我说：“谢谢，谢谢。”在乡镇集市上，一个司机在那儿等着拉乘客，我走过去送给他一本《天地苍生》。我说：“司机您好，送给你一本书看，这里有躲避瘟疫的千金良方、古今预言，还有你看不到的真相。”他说：“我爱看，我就相信你们法轮功说的，共产邪党说的尽是谎言，共产党早晚有一天要玩完了。”有一位60多岁的男子，我拿着大本的《天地苍生》走过去，笑着对他说：“送给您一本书看，这本书里面有……”还没等我说完，他就急着说：“别说了，快给我吧，我爱看你们的书。”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子，戴着眼镜，我笑着对他说：“一看你老有学问了，想送您这本书，16开本的《天地苍生》看看。天这么冷，您拿回家坐在炕头上好好的看，看明白了，您全家就有福分了，就会度过未来的灾难。”他接过去说：“哦，那我回家好好看看。”我给他讲了真相，他很高兴地做了三退。在集市上有一个50-60岁的男士，我送给他明慧台历，他说：“遇到你们太不容易了，真想和你们多唠一会儿，多了解了解，但是今天我太忙了，没有时间，以后再遇到你们再多唠唠。你还带来什么东西给我看看？”我很惋惜地说：“今天只带了台历，没有别的，对不起，都是我们做得不好，以后我们会经常来的。”有一位卖服装的男子说：“妹呀，我早就退了，有小广播吗？给我一个。”我说：“听你这么说，你已经有一个了，为什么还要呢？”他说：“你不知道啊，我可爱听了，有个朋友跟我要，我不给他，他就硬给拿走了。他们说我在集上能遇着你们，他们遇不到。”我弟有通往乡下的大客车，停在马路边上等乘客。近几年，我总去客车上讲真相，司机早已经三退，明白真相，很支持大法弟子在客车上讲真相。每次我去车上讲真相，司机都非常高兴，还帮着讲。去年年底，腊月26，我带着有福字的单张年历和天地苍生，准备去车上讲真相，发年历。我和司机打招呼，展开年历，指着画对司机说：“司机您好，我要上去发这个。”司机一挥手说：“好，快上来。”然后司机对乘客说：“有要年画的没？赶快来拿。”我上去一看，乘客太多了，进不去，就站在车门口展开画，笑着对乘客说：“大家好，这是免费赠送大家的福字年历。”其中一人说：“有敏感画吗？”我说：“有啊，没有就不珍贵了，在市面上您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正因为有了这9字真言，才会给大家带来福分，才是真正的把福带回家。大家看到这有疫情那有疫情的，其实真正的大淘汰还没开始呢。我给大家送年画不是目的，我是大法弟子，师父让我们把福音传给大家，就是告诉大家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您对他有多虔诚，就会给大家带来多大的福分，就会帮您度过难关。”由于车上人多，过道都有人，一位女乘客把话接过去发给大家，笑着对我说：“我帮你发完了。”我说：“太谢谢您了，帮着救人功德无量。”要发车了，我笑着对大家说：“给大家拜个早年，祝大家新年愉快，福气多多，都有美好未来。”大家都笑着祝我过年好，让我多保重。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法轮功学员纪云芝，2022年大年初一被左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徐建峰等绑架迫害，2022年3月21日下午惨死在巴林左旗医院，终年66岁。 他生前在看守所遭狱警和犯人的毒打，被折磨至奄奄一息。他曾跟监视的人说，如果我死了，就是被迫害死的。纪云之家周围被特警公安便衣布控。
河南荥阳市法轮功学员聂俊花现年70岁，被非法关押半年后，2021年12月份被郑州市中原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5年，勒索罚金20,000元。目前原本高大健壮的聂俊花被迫害得非常虚弱，生命垂危，令家人担忧。
广东广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翘松2021年秋被海珠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被勒索罚金20,000元，他提出上诉。2021年12月23日，广州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李翘松因坚持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绑架，在劳教所洗脑班、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累计达15年多。
广东深圳市法轮功学员林乐红、马艳平两位女士被非法关押到龙岗区看守所一年多。2021年12月27日，林乐红被盐田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6个月，马艳平被非法判刑3年3个月，两人都被勒索罚金5,000元。
山东日照市莒县小店镇法轮功学员崔建秀2022年3月上旬被五莲县法院法官杨杰非法判4年冤刑，崔建秀不服判决，已上诉。崔建秀2021年10月21日在下庄镇被不法警察绑架，2022年1月17日被五莲县法院非法视频庭审，这是这位善良农妇第二次遭中共法院枉法判刑迫害。
山东招远市青年法轮功学员杜振田一家五口2021年9月8日傍晚在不同地点被招远国宝绑架。杜振田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异地龙口市，龙口市法院最近通知律师非法对杜振田枉判4年，并勒索罚款15,000元。招远市城区68岁的法轮功学员彭乐宽2022年2月15日在家中被全山派出所的多个警察绑架，现在得知彭乐宽被栖霞法院枉判3年。
河北省星级市76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庆行2021年3月16日在送孙子上学后回家的路上被警察绑架，一直到前些天得知他已经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在唐山某监狱中继续遭受非法关押等迫害。
四川广安市广安区法轮功学员李艳玲2021年4月中旬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广安市看守所，于2021年12月被非法判刑3年，目前正在上诉。
辽宁铁岭市清河区法轮功学员关云志因坚持信仰遭中共人员殴打、皮鞋踩脚趾、拔汗毛、烟头烫手指、胶皮棒毒打、高压电击等酷刑折磨，连走在路上他都会被盘查绑架，长期的身体和精神迫害造成他的健康每况愈下。2022年3月1日他含冤离世，年仅44岁。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征文选灯，信仰真善忍无罪，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有一种态度能打动人心，那就是真；有一种品质能温暖人心，那就是善；有一种境界能令人佩服，那就是忍。真善忍，生命存在的根本，拥有高贵的信仰才会有敬畏和约束，它是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点亮了整个世界，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诚信是做人之本，古往今来有多少先人先哲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宣告诚信的魅力。然而在金钱至上的价值观的冲击下，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金钱万能似乎成了真理，人们为了金钱不断奔波，在利益面前诚信算得了什么呢？欲望将诚信压缩，使贪婪放大，衍生出了诚信危机。论文造假成风，科研诚信全无， 如果不随风起舞，就会面临取消晋级资格的可能。这就是中国某些医院活生生的现实。医生没有了诚信和德行，就如草菅人命的刽子手；教师没有了诚信，就会输出谎言，误人子弟；律师没有了诚信，就会滋生太多的冤假错案；商人没有了诚信，就会生产更多的地沟油、毒大米、苏丹红、毒奶粉。世界呼唤真善人，善良是生命中的黄金，善良是在饥寒交迫时有人端给你一碗温粥，善良是在疾风暴雨中有人递给你一把伞，善良是在跌入深渊时有人为你伸出一双有力的手。善良是永恒的春天，是黑暗里的灯光，是精神世界的阳光，是照耀万古的星辰。真善忍大法教会了我怎么做人，净化了我的心灵，健康了我的身体，解开了人生的疑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在师尊的保护下，我内心封存已久的那颗善的种子已经生根发芽。知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你的恩人恩师遭人诬陷，被人抹黑，站出来说公道话，这才是一个正常人最基本的良知。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值得每个人用生命去守护，30年的坚守，不畏强权，不惧嘲笑，只为告诉世人一个真相：中共对法轮功的造谣诬陷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法轮大法是正法，世界需要真善忍。宽容是快乐之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明朝六尺巷的故事成为千古美谈，化解了一场邻里纠纷，彰显了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胸怀和格局。宽容他人就是善待自己。法轮功被无端抹黑，中共散布的谎言毒害了全世界。自1999年7月20日至今，法轮功学员始终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向政府和民众申诉一个事实：没有暴力对抗，没有极端报复，展现了大法弟子大善大忍的胸怀。面对这种不公正的待遇，师尊却谆谆告诫他的弟子，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别人。做事先考虑别人，遇到问题找自己的原因。这宽阔的胸怀和慈悲，感天地泣鬼神，世界崇尚真善忍。信仰真善忍何罪之有呢？没有任何罪。只能给这个世界带来一股清流，一片正气，一个最好的希望。真善忍让迷路的孩子走上回家的正道。信仰真善忍无罪，树上的果子甜不甜，自己尝了才知道。信仰真善忍无罪，因为真诚所以无悔，因为善良所以幸福，因为宽容所以快乐。真善忍值得每一个人用生命去实践呵护，维护善良就是拯救自己。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倾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这是跟你们大法弟子学的，作者中国陕西大法弟子金凤，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号。我今年79岁了，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了，这些年我听师父的话，做好3件事，每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现将近期自己修炼中的一点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个故事，跟你们大法弟子学的。几年前，我在一家老年夫妻开的服装店讲真相，老头不爱讲话，我讲真相他也不反对，也应声。老年妇女没文化，不识字，可悟性好，给他讲法轮功师父教我们如何做个道德高尚的好人，不争不斗，为别人着想，处处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 会有师父保护，遇到灾难有惊无险，遇难成祥等等，他很认同，说了一些现代社会上的人如何贪腐，我们聊得很融洽。走时我又给了他九评共产党等一些真相资料，他说也会给朋友邻居他们看看。几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去他们那个店里看看，了解一下情况，他反馈来的信息都很好，有时还问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有来送资料，有时他们还送给我毛巾等小物品，我婉言谢绝，实在推脱不了就付钱给他们。有一天我又路过他们的小店，老太太叫我看看衣架上面的匾牌上写的是什么，那匾牌是别人送给他的，我抬头一看，上面写有厚德载物四个大字，就念给他听，他没文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用师父的法理和我的理解给他做了解释，告诉他人生在世，重德行善才能承载万物的道理，他听懂了，满意的点点头。我说这可是金钱买不来的呀，他就开始讲匾牌的来历。他说一天一位九十多岁左右的老人走到店门口，看他像是走累了，想找地方休息，于是我就把他扶到店里坐着，又给他倒了杯开水喝，等他休息好了，我就掏钱叫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把老人送回家。这事过去了也没多想，事隔不几天，两辆私家小轿车停在外面店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小伙子，抬着这个匾送到我店里，说他爸爸说的是个什么店，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就找到店里来了。我问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对待老人，他说跟你们大法弟子学的啊，要多做好事，还补充道有些问路的我也这样对待，近一点的就亲自送他们过去，怕他们走错绕了路找不着地方。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欣慰，这是师尊的慈悲，大法的恩泽。第二个故事，明真相得福报，是真的。前段时间路遇一位认识的环卫工，他给我讲了2022年过年期间发生的一件事。他说我两年前给他的大法资料他都看了，我让他退出中共邪党的组织，说三退保平安，这是真的，太谢谢大法师父了。下面是他的自述。几天前天气寒冷，下着雨和雪，地面很滑，一辆翻斗车突然把我撞到在马路的另一边，当时就不省人事了，阴天冷，路上行人少，没人发现并帮助扶我起来，那个司机也被摔到地上，不知多长时间我俩都缓过来了，各自爬起来，司机大概被吓着了，什么话也没讲，开车就走了。我回过神来才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否则可能就是筋断骨折，后半辈子就起不来了，谢谢大法师父保护。他接着说一位和我一样的环卫工被车撞了，花了7万多元，还留下残疾。我看了大法真相资料后，相信大法好，看完还给邻居看，邻居看后惊喜地告诉我那资料发光呢，明真相得福报，这是真的。我儿子上大学毕业后工作都很顺利，这都是沾了大法的光。我不想干这个活了，但又担心回家后怕见不到大法弟子了。第三个故事，相信大法好，福报连连。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有四个孙女儿，其中三个大学毕业后保送读研究生，现在都参加工作了。最小的孙女儿正在当地一所重点中学上学，学习成绩是班里的前几名。2022年过年，三个大孙女每人都给了我一个1000元的大红包，我为孙女们懂事有孝心而高兴，这是大法引领孩子们长大成人的结果。他们上学时，我把师父发表的论语打印出来，给他们每人一张，让他们背下来。他们有点担心，说要问问妈妈。我告诉他们，这是你们自己的事，就像你们上学一样，每节课学什么东西，还要妈妈同意吗？佛法是开智开慧的，背会记住， 对你们学习做人都有好处。他们的顾虑消除了，后来我问他们，都说会背了。我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没时间。我说那就升旗时念。一天，一个孙女回来告诉我，她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旗没有升上去。另一个说，她念着念着，升上去的旗又掉下来了。2021年，大孙女参加工作了，工资待遇很优厚，婚后想要孩子，我就把她带到师父法相前核实，求师父送她个福宝宝。当时正在发送2021年明慧台历，我顺手给她了一个福宝宝台历，她高兴地拿回去了。几个月后就传来怀孕的喜讯，后来真生了个跟台历上差不多的福宝宝，不哭不闹，笑嘻嘻的小男娃，全家乐融融的。我用传统文化给他家贺喜，说他们重德行善，喜得贵子，全家人高兴得合不拢嘴。新年去孙女家，大家都忙于走亲访友，时间仓促，孙女婿急急忙忙把我带给他的转法轮及九篇共产党等书和资料拿走了，说有时间一定好好看看。第二天早晨一见面，他就激动地对我说，我拿了个护身符，以往解决不了的问题今早一下就解决了，真是明真相得福报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抱着善心给居委会人员和警察讲真相，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我今年75岁了，于1996年初得法，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身病，修炼不久慈悲的师父就全给拿掉了。在26年的修炼中，我努力认真学法，在实修中摔摔打打，是一个当常人时浑浑噩噩的人，逐渐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后变得清醒理智，在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修好自己。下面写出自己的点滴体会，与同修分享，共同精进。一，给居委会人员讲真相。2021年协党搞清零，我家所在地小区拉出横幅污蔑法轮功，毒害了不少人，丈夫被居委会叫去替我签字不练。这些年我都给我的邻居讲过法轮功真相。以前我出入见面打个招呼很正常，可现在楼下老头与老太太在市场看见我转身往反方向走，也有的碰面低头而过，我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在明慧网文章的启发下，准备去居委会讲清真相，可是居委会成员大换班，新来的主任及其他人我都不认识。我在这方面做好思想准备，无意中发现笔记本上以前记录的明慧周刊同修的一句话，写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法轮功是正法，再简单不过了。对，就这样做。我找到以前记录的政府新出台的有关政策及宪法内容，心中更有底了，同时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2021年5月中旬的一天上午9点左右，我走进居委会，与迎面而来的女士说，主任在吗？她喊了一声，主任，有人找你。主任从另一房间出来，把我领到他的办公室。我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修炼法轮功。主任笑眯眯的，给人一种亲和感。我从自己以前身体不好说起，后来到了几乎不能上班的地步，熬中药多年，四邻都闻我的汤药味儿。我不断的吃药，但病还是越来越重，因为工厂倒闭，工资开不出，药费更是无处报销。1996年初，有人告诉我，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我修炼不久，果真不知不觉一身病全没了。到现在我已经26年没打针没吃药了，身体健康，给国家及家庭节省了一大笔的医药费， 家庭又添了一个能劳动管理家的人，家人也不再担心我的身体健康了。我跟主任说，学法使我明白了很多做人的道理，法中让修炼人做好人，来收电费、煤气、水费的人曾多次多找给我钱，我主动还给人家，路上别人掉的钱我从来不捡，银行多找给我的钱我主动还给人家，市场买菜不去翻农民的菜，从上面好赖一把抓。因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当我背诵完师父的这段法时，主任头一震，他感到师父的话好。我接着说，有一次一个卖菜妇女说，我在某某地方买她的菜时，她多找给我钱了，我很难过。我一愣说，你认错人了，我从来不上那么远的地方去买菜。她说就是我。我想农民多可怜，大老远的来卖点菜，没挣钱还亏了。我说，大妹子别伤心，你说的这事确实不是我，但是我可以替那个人把钱还给你。我问欠多少钱，我找出钱给他，他就不难受了，我也欣慰了。我又讲一个故事。有一天有点晚了，下着小雪，一个女人在市场卖大米。我路过的时候，她央求我买她的米，我看她可怜就买了。因为我急于回家做饭，她找完钱我就赶紧往家走，回家一看多找钱了，就赶紧下楼直奔市场。那个女人急得不行，本想挣点钱，没挣还赔了，心想谁还能还呢，正在上火呢。当我出现在她的眼前时，我说，我回去一看钱多了，赶紧赶来，你一定着急了。她说急坏了，并一个劲儿地谢谢我。我跟主任说，我家住的楼层比较高，上下楼时有时会看见谁家的钥匙挂在门上，我会及时告诉主人。二楼家的小孙子开门后贪玩去了，钥匙插在门锁上。三楼的女儿上高中，念书忙，多次把钥匙挂在门上就去睡觉了，我多次敲门告诉他们。四楼女主人买菜掉了菜，我发现后把菜放到她家门口。五楼原来主人的妹妹住时，把电话告诉我，有事就给她挂电话。两口子带孩子，早晨上班很匆忙，钥匙多次挂在门上，我就打电话让她回家取走钥匙后我再去买菜。我娓娓道来，主任一听也很高兴，因为我的举手之劳给邻居带来了安全，减少了损失。我讲了宪法是母法，是中国法律最大的法。宪法第36条，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所以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国务院公安厅定的14个邪教一直在网上发表，没有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个文件定法轮功违法。相反，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江泽民流氓集团也都被告上国际法庭，天安门自焚骗局及所有谎言一个个被揭露，全世界和中国公民大多都知道江泽民集团犯下的滔天大罪，活摘人体器官。这时一个女士拿来从楼道接下的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三退保平安等粘贴。我说，小小的瘟疫全世界无能为力，念动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使很多人死里逃生，全世界法轮功学员在瘟疫横行期间向重灾区打长途电话，告诉在危难中真心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很多人真诚的念，很快脱离危险，这样的例子特别多。为什么三退保平安呢？因为共产党宣言开篇的第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游荡，幽查字典的意思是阴间的东西，名叫共产主义。现在全世界公开都知道它是一条蛇，它在另外的空间，人们看不见它，但它控制人杀人，它控制江泽民杀人太多。百年的时间，全世界各共产国家党魁他都控制过杀人，多少人被杀，人不治天治。2002年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一块巨石，断面惊现六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专家考证巨石有 2.7 亿岁，自是天然的化石。全世界共产国家都解体了，中国人入党团队，举着拳头向他宣誓，把命交给他，他就在人的前额打个兽印，在另一空间身体上人们看不见，他要带着这样的人同死，所以退出党团队，上天立即抹出兽印保平安。主任不理解没退，我说这小粘贴是救人的，不要毁。我也讲了，当官虽然为养家糊口，可是善恶有报是天理。上一个主任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疯狂的期间，他没在宣传板上写过法轮功不好的话，所以在上期竞选激烈中依然当主任，一直到退休。这就是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法轮大法是救人的，别参与迫害。派出所警察与法轮功学员打了20多年的交道，都知道这是一群好人，所以他们不干了。居委会是为民服务的，没有义务参与这些。那些整人的运动过后，跟着倒霉的都是基层人员。再说了，老百姓说，祖上积德做好事，儿孙有福，做坏事犯大罪，儿孙替承担罪过，不合算。他明白了。我说，我来取丈夫替我写的不练的证据，毁了他。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张纸害了咱三人，我丈夫还有你，这么好的功法咱干这个能好吗？他说我毁吧，我告辞了。他送我到门口，后来小区出现横幅，弘扬宪法精神，建设法治中国，撤掉了污蔑法轮功的横幅。二，肃江后善心给片警和所长讲真相。2015年肃江大约11月初，片警领着一个警察到我家，因为当时我有怕心和怨恨心，采取以恶制恶的方式，一口咬定他们触犯宪法，私闯民宅，吓得小警察在门口一动不动，丈夫看我的表现反而动手打我。片警拿出警察证说，他是片警，这么多年从没上你家来，这次肃江要求签字。我说根据国家规定，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通知，江泽民触犯了宪法第36条，江泽民犯了最大的罪，反人类罪，告他是公民的权利，字不能签，谁签谁犯罪，你让我签同样是犯罪，我不能干这个事。又给他讲了真相，他们走了。我反思，应该善意讲真相才对。我又想，我们这片肃江的法轮功学员，有的从监狱刚出来的，心还不稳定，有新学员，有年岁大的老同修，有在不同项目的学员。我要找所长讲真相，把这件事截住。第三天，我来到派出所找所长，正好片警也来所长办公室。我说乔某人很好，没有强迫我签字，我不签字对你们都有好处。我讲了道理。片警走后，所长拿笔放在我坐的旁边，意思是让我签字。我横下一条心，今天来了就是怀着善心救你的。我说所长，我今天来没有恶意， 我是为你好而来。我明显感觉到师父在加持我，我的脑子就像白纸上印的清清楚楚的字，有条不紊地反映出来，讲了新出台的政策。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发布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通知，所以诉将不违法。你知道宪法是母法，是中国最大的法。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所以修炼法轮功在中国合法。到目前为止，翻遍中国所有的法律，没有一个法律定修炼法轮功违法。200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国安部通知》，认定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没有法轮功，百度网可以查。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有向国家机关控告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的权利，这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所以诉将合法。中国宪法规定，立法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何其他机构、个人均无立法权，所以上级个别领导发出的口头命令不是法。国家新闻总署令第52号公布，法轮功所有的一切书籍和资料都是合法的。2013年8月13日，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我讲了二战期间对纳粹集中营战犯审判，服从上级命令即谋杀共犯。我讲了全世界法庭对江泽民流氓集团的审判，江泽民犯了最大的罪，反人类罪。我还讲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善恶有报是天理，为家人、为自己、为儿女有好的未来。法轮大法是高德宇宙大法，是救人的法。江泽民出于妒忌，七个常委老婆都曾经练过法轮功，六个常委不同于迫害法轮功，将来全世界还要大审判，所以所长要认清这些，千万不要对法轮大法犯罪。枪口抬高一厘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合法的上级命令应该不执行。所长一直在听我善意的肺腑之言，所长明白了，我告辞。所长把我送到大门外说，有事常来。后来我便没有听到法轮功学员因为诉将被迫害的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找到执着心，病业症状消》，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静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3月29日。前段时间我突然出现流鼻血症状，开始一天一两次，后来是两三次，再后来每天三四次，一直持续将近一个星期，而且流鼻血也没有什么规律，早上、晚上、夜间发正念时、练功时都会出现。有一天凌晨一点多突然醒来，感觉有鼻涕要流出来，一摸打开灯一看，满手是血，起来折腾了近一个小时，女儿也起来帮我发了一会儿正念，血才止住。一天早上起来发六点钟的正念，又开始流鼻血，我像往常一样用民间的方法，用冷水拍了拍前额和后脑部位，用纸沾湿，一端夹在耳朵上，另一端塞住鼻腔，开始发正念。这时感觉鼻血往喉咙部流，由于一侧鼻腔用纸堵住，呼吸受阻，于是我用一个塑料袋放在脚上，把堵住鼻腔的纸取出来，继续发正念，血就从鼻腔流出来，只听见血滴答滴答往下滴，我没有管它。发完正念，我到水龙头一边洗，一边将鼻腔里的血块排出来，口腔里吐出来的也都是血块，这时血还在流，我心里念叨，我看你流，我是大法弟子，我还怕你邪恶干扰，我灭了你。
流了一会儿，血就停住了。由于反复的流鼻血，女儿说，与高血压有没有关系？我说，引起流鼻血的原因很多，表面上看，本地区一直没有下雨，气候干燥，人也是感到口干舌燥的，鼻腔干燥会流鼻血，高血压也会引起流鼻血。我被关押在魔窟时，曾经出现过高血压伴高血压危象，伴心律不齐，伴脑梗三次病症假象。我们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一定都与心性有关。我知道我可能心性有了什么漏，被邪恶钻了空子了。我不断从心性上找原因，找出了怕心、显示心、求安逸的心、疑心、爱面子的心等一大堆执着心。我也不断加强发正念，求师父加持，但是还是不见改善。流鼻血的第五天，吃过晚饭，我像往常一样看新唐人电视台的中国静闻节目，才几分钟，我就感到头痛、头胀，头像要裂开一样，眼睛也发胀。这时突然我就像睡醒了一样，想起师父在新经文醒醒中的法，我一下子找到了导致流鼻血的主要原因。一段时间以来，我执着国内外常人中发生的事情，自从1996年我们全家人修炼大法后，我们基本没有再看常人的电视，对常人的事也没有了兴趣。迫害开始，我们也只看明慧网，但是自从美国大选、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就开始关注大法弟子办的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时间长了，慢慢的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开始热衷国内外的形式，还有其他什么预言呀、奥秘呀、探索呀等等。有的时候还占用了不少学法时间，还跟着起了常人的心。当找到这个执着后，流鼻血的症状就消失了，以后再没有流鼻血了。通过这件事，这对我来讲又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我更加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也感恩师尊的慈悲点悟。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